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总经旨之菩提永归，为一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总经旨之菩提永归，为一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继续入中论的内容。然后上一次我们已经到了更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我非无非我，就这个地方，这个跟前面的有一点关系。前面呢，我们已经就是讲到了。怎么样观修，怎么样修持，这个主要内容是说，如何修持，无我的智慧，就是两种无我，任无我，法无我的修法的一个精要在里面。所以说，那最主要的是说在，我们就是十二因缘当中的讲到的就是无明，以及业烦恼，烦恼，业和痛苦这几个部分的一种的分类吧，就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因为无明，以及爱取的这种三种烦恼，以及心有两种这些业性，然后以及明。是名色六入出受生老死这个七苦这个当中呢，就是怎么样去灭这个烦恼，灭这个痛苦。那主要是从无明入手，无明的话就是从哪里入手呢？就是从颠倒的这些见解，要就是破除这些颠倒的一些见解。那破颠倒的这些见解或者错误的一种探度看法。对于现象的错误的一种解读，这个里面最严重的就是人自己的身份感，身份的一种意识上面呢，就是说，有很多以，这个身体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然后一说到我的时候，就指的是这个身体。所以就是说，把身体当做自己的那种的一种看法，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不用重复这些。然后，产生执着，因为身体的这种存在，那是这个五蕴，这个身体呢，也色蕴的这个身体，或者是身心结合的这个五蕴，那把它执为一种的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怎么讲呢？基石吧，基础啊，所以这样来的一种的观念，产生让我执、法我执，就对这个身体既是我，又是把它当作是我所有的这个身体，就是既是自己的这种机位的身份，又是被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就是基础性的存在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身见是其他的见解，包括。我们说的边界呢，见取见，就是叫什么邪见呢？就是见取见以及这个这非戒见取见戒，就这种就这五见当中的这种的基础就是身见，因为身见，然后各种边界也容易产生。这个边界的意思说，数论派的这种的。执着常有和顺势派的这种执着，就是无有的，这个就是没有因果、没有来世那种的一些观念嘛，断见的一些观念，也容易产生这种，因为这些边界呢，产生世间的这些 有些没有善恶的观念，没有因果的观念，比如说顺势派的话，他当然身心划等号，那就没有所谓的肉体灭了，就人也就没有了，就跟现在很多人的一些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不承认有任何出世的成就，只知道就是现实的一些功名利禄、吃喝玩乐这种的观念。所以见取的话，当然，就是说基于前面的一些圣见呢、邪见呢这些，把不究竟的当成一种终极的追求，最超胜的意义就是在于赚钱呢、在这里打造名声呢、名留后世呀这些观念没有。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有一某一种的实践的修行的，为了求生投身到，这个天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可能他要解读一个现象，说要长生不老的话，要吃萝卜和加什么什么这种硫磺丸什么那样的话，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长生不老的那种的，就是因嘛。但是人很多人就在吃的时候相信那个就是他的一个原因，有些人想人有罪的话可以，就是罪的话通过杀生，祭祀的方式可以把罪业呢就是转就是清净，所以这些观念包括像上帝当中，比如说那种信奉上帝的话，也有这种的某一种的观念，以为就相信说，好像就是天生带着罪恶来的所有的人，虽然人是上帝的那种，最怎么讲喜欢的某一种的生命吧，但是根据他的相貌造出来的这种生命吧，对，但是说人有原罪，这个原罪好像就是在佛教里面讲的话，因果。这些观念里面呢，就是，你自己造的业你自己背，主要是这种嘛，共同造的或者是个人造的，就是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这样的观念。别人造业的话，我也没有随喜，我也没有就是参与，这样的话你不会就是平白无故的就得到很大的这种罪业。但是在基督教的那种观念里面呢，是有的，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这样以后人类都有罪，所以，就这种的观念，然后赎罪的方式就是，信奉上帝，信上帝得永生，然后用他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大爱，就是把他的血肉来洗涤自己的心灵嘛，就是吃面包喝红酒，很多的反正各种方式吧。所以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投身，其实去天国，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因上面来看的话呢，认为说这个是把亚当和夏娃做的这些事情的话，跟是不是所有的众生直接挂上了等号，就关系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罪恶的人，所以这些观念，所以当然七天造万物那些基本上是一种神话故事嘛，基本上。但是不论如何，印度的社会里面这种也很多的。就像上一次我们讲了，有些人愿意模仿狗，有些人模仿牛的行为，来就是生活的像就是一些动物的模仿一些动物来生活，以为说可以投身天道。有些就是以为就是贿赂富，就是那种的神明呢，可以就是跟人间做贿赂一样，可以去就是。有好处。当然，民间的信仰里面这些很多嘛，杀了很多动物啊。以前祭祀的时候，说给阴间的人送去各种各样的纸做的金钱，各种各样纸做的各种各样。所以这些呢，就是出于某一种的善心，这样子，就是说，安慰一个人的心灵吧，就是这些可能有好处吧。但是说，就是你不知道他投身到了哪里，这样子你敢确定他会来取吗？或者是说，就是人已经死了多少年了，不知道都投身多少回了。但是你现在一般的人在你身边要呼唤一下，很多人都不叫你，就是不应嘛。像说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盯着手机不看，人。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祖宗18代的那些全部都叫过来，一下子这个其实有困难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背心啊，或者是那些的话，我一般 我们说意思是说，他已经投生的话，那也其实你不可能把他直接呼唤到你身边来，从这样子，那你可能呼唤来的也不是你要叫的那种的，对境，也许是其他的对境，所以说这一类的，就是这些，不是正道的，认为是正道，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被认为是有因果关系，就是有些时候有过分强调这种世间的某一些就是严酷的那些操守，女人不能出门呢，或者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在月经期的时候不能去厨房啊，或者是不能去佛堂啊佛殿呐、啊，有很多种的那种呢，认为那时候是就是会触怒神灵呢、啊，有很多这种的。有些就是很重视仪式性的东西，以仪式为至高无上，然后内容不重要，智慧不重要，就是这一类的一些做法有。所以说，就是现世的所谓就是用灰泥来就是涂身呐、啊，或者是就是在火坑里面跳水坑里面就是刨这样的话泡，或者是身上不穿衣服啊裸心啊什么怎么样。我会你啊，就断食呀、啊，就是厉害的那些，不吃任何盐分呐、啊，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苦行嘛。那些认为说，今生的罪恶主要是肉体来的，肉体就是被极限以后，那你的就是心更加清净，最后来生呢投身天道。那有些可能有善心的话，某一种的身体上面有害的某一些做法，能够兼人的话，可能就是或许不见得是坏事，比如说不吃。肉类的话，那有些人坚持的话，那是很有意义，就减少了伤害嘛。但是如果你就是赤裸身体啊，或者是在火烫里面，火里面，如果随便就是，并没有特定的那种，只是说要烧尽罪业，然后去往火里面跑的话，估计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这些呢，就是因为。错误的，一旦有那种身见的那种错误的执着以后，在这些上面安利的很多都，可能性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起来，但是这样或者那样，不是就是肉体层次上的或者心灵层次上的都有某种的执着，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说的一些内容，所以无我的这个智慧。穷尽这个执着的解脱的方法，这个也已经就是之前已经说了嘛，就是，就是我和我所知的这个入手的地方呢，就是说，一切过患的，初始呢，就是从我执，就是尤其是身见的这种的执着，这些开始的，然后顺便呢，有了这个身见的这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其他的边界呢，渐趋渐呢，或者是。戒禁取戒呢，或者是就是这些也可以，就是逐渐的，就是矫正过来的，就是它是根上面解决了以后，其他的能够改变过来。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就上一次那些不用太说。那这个上面呢提到一些问题，有其他的人就提出一些问题的部分与驳斥的一些部分。诸佛或说我，就是刚才说的，或说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如果对方提出来说，按照你们的说法，倘若内外诸法没有我和我所，即为真如法性，对，或者真如性的话，那怎么能与佛陀所说的？自己为自己的这种医护，他人，就是不能做自己的医护嘛，他人焉能护？若善调相续，智者趋善去。所以这些好像就是那里又指出了一个我，这个怎么解决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跟刚才说的这种的有关系。这里面，佛陀所说的，这个有时候说我，有时候说无我，在。这种究竟实相当中呢，就是又说既没有我，也没有无我，就是这个道理。那说我的时候呢， 佛陀是因为根器不同，主要是说说法的对象根器不同而说的。如果你对一个就是对于现实非常执着，而且根深蒂固的还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那种的怀疑的人，要讲空性啊，或者是大空性的话，非常困难的。他们就是一时半会儿想不通。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佛陀呢，就是也讲到说，好像就在某一些不了义的一些典籍或者这些里面呢，就是随顺的一种的权益的这种的方便的一种的说法有的，这些里面提到的，所以这个当中呢，有的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于一些下根的修行人，或者在佛教里面也有说，就是认为有无放分的这种的微尘的这种的，好像就是外境上面某一种的实有的这些看法有吗？有不进步的面的一些看法，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说用了这种主要他比较适合从这个宣导业因果因缘果报这种的上面去开始。所以说这种的用意呢，主要是循序渐进的循循善诱的一种的方式。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数论派的一些观念，认为有一种的诚意自主，或者是说独立真实恒常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我的一个存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如果直接去否定的话，或许他们大家都不在一个就是语境同时来展开，也需要了解他们的一种的观念和说法。所以说真实的话怎么样一种真实法，单一那有没有单一的这些可能，那就是说独立的话或者是恒常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恒常的，这些就是分析嘛。所以那数论派强调的恒常自主的我的这种的就是恒常的我的这种的观念，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也可以说出很多的一种的道理，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这种哲学很多看法，这些都是跟佛教有长期的很多的交流。那顺势派来讲的话，就我们所说的一样，他们也承认某一种的没无，但是这个无不是是一种的断灭的没有，而不是真正的这种佛教里面讲的这种无自性的这样的观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认为肉体就是灭了以后呢，就生命告终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说在就是一些个别的经典里，我们刚才讲的佛也讲了，好像五蕴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的重担一样，就是人是就是挑这个五蕴挑起来的重担的这个人，所以这样的观念来讲的话，好像佛也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讲到有暗示了某一种的，就是我的某一种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说的所以说这个跟法的缘分根气，每个人的就是性格脾气也好，或者是哲学见地天生的这些善慧根气，这些不同的原因呢，就是讲到就是应该适合的对境来，就是展开来引导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有的时候当然可以从这个宣导因缘果报的上面去先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根的一些部分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说有时候为了破某一种刚才我们所说的身见呢，对身体的一种的执着，然后来强调无我，因为认为说肉体就是我的话，那就好像就肉体就是最主要的，肉体是就是这种怎么讲呢，一切的归宿和这种起始都是在肉体上面，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下，就是为了破自我实存的这种的执着，所以说佛爷这里也会讲到说或说于无我这个部分。 所以刚才讲的身见的种种的这些执着，也是可以这样讲的。对，顺时派的一些观念、术论都可以讲。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另外有一些甚至比较有上根的，对，就是有针对过去的一些习气啊，或者是对深深的无我的空性的教法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呢？恭敬心有一种的信心和也容易比较了解的这样子，所以甚至就是经过熏习，想要获得某一些了悟证悟，所以佛陀呢对他们呢就是调化上根者的一些教诫，上面呢就是说我已经破除这种就是说破除这种有实有的这种无我。这些都其实不存在，所以这个言下之意呢，意思是说，我也佛陀也讲过，无我也讲过，但是佛陀也教导过，既没有我，也没有无我，就是这个，第三种的这种的观念。那这个我们所说的佛陀呢，不接受永远独立真实存在的一个我，数论派一样的。也不接受说跟肉身划等号的那种的我，这也是顺时派，也没有任何具有自信、绝对真实存在的一个就是无我。所以，因为无我是基于就是对有的一种的，就是否定嘛，所以来讲到就是无我。但是有并不是真实的话，无我并没有一个存在的一个就是真实。所以说这个。部分这那因为就是有一些佛法的一些用语上面，可能等一下这个就其他时候可以说。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进一步来讲的话，意思是说，这个根据有一些引经据典的这个里面呢。说这个佛说这种迦叶无迦叶或者是这个我者乃为第一边，无我者乃为第二边，此二边之中，之中道即为无色无权，就是意思说，就我们所说的中道呢，其实就是说。就是第一边和第二边这两个，就是并不是走在这两个方向，所以并没有什么言权言语可以说可以解释的。所以《宝满论》里面讲的这个，如是我无我，实有不可得。是故佛尽者我无我而见，所以说。没有我，没有无我，所以这两个都没有什么实有，没有什么真实，就是可以去，对吧？既然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破的一种的方式而已，所以说，因为执着我的佛，有时候就是权益上面说啊，是有一个我，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又说就是一切心所现，然后心也没有任何真实，所以这样破的时候呢，就是。强调说，并没有，就是实有可得，所以，就是我和无我的这种的，就是对立的这种的观念呢，这两个某一种的真实的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真实，所以说佛也去破这种就是有和无，或者是空无，这里面的那种一些是。对于，空无的这些上面单空也好，或者是空无也好，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讲的这种，就是遮前的这种的破的这种的方式啊，就是有一些里面我们说，就是非者嘛。非者和无者，这里面讲的就是单一的里面那种讲的话，一般都是讲的是无者的那种的观念嘛。然后，正如说《显居论》里面所说的就是， 与所调，与其所调之低劣中庸以及殊胜之根基不同，以此而，以此施应机施教。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就是说了。所以另外也有圣天提婆论是讲的这种先遮前非福，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福非福，然后，就是说非福业，就是主要是欲界的这种堕落的这种种种的一些投生下三趣的这些因嘛，恶行。所以说先不要特别先强调空，而先强调说就是取舍善恶上面呢，不要造这种恶业知道是应该种福，怎么样去避免积累恶业。然后中呢前处，在接下来如果有这种一定的恶习进出以后呢，然后再来就是前出我之，中因前出我，后者一切见，就是后来呢，但就是对我的某一种的破，我的这种破空，对于空的还要破嘛，所以说不知识也不知空，就是这方面，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一切就是戏剧，来自于执着，世间八法也这些方面也是一样的，世间八法很执着，包括。就是说有些人说善恶都不重要，其实这样想的话，没有真正的境界的话，不能够这样说，还是看一看先能不能做到修一定的出离心，和就是挑战这种世间八法的困扰的时候，有没有心起伏啊、烦恼啊这些，如果有的话，就还是在这些方面呢先做努力，这样子像上楼梯一样到上面就越来越容易，不然就是说的很高，但是习性上面很低的话，那就是不相应的，就是说修法上面。所以说这后者一切见此，知此为智者，就是知道先怎么样去遣除这种造业，然后进而修持无我和空性，这种的方式，或者知道这样修行的人是智者，就是。所以又如经云，这个是我念的，大家上一次我说的是那个中论释那般若波切的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又如经云，又如学文法从字母入手，诸佛与众生又宣堪忍法。所以就是你要学习，就是文法的话，先就是了解字母，然后这些基本的就是从先学，从就是简单的开始学，稍微复是比较相对复杂的那些句型啊，这些所以诸佛与众生呢宣讲谨宣堪忍法，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先从相对比较容易的当然，安然的这些修行也有，就是不同层次的一些，从简单到不容易，到就是相对比较困难，或者是针对于就是身口以及心的这些上面的一些训练。所以基本上，或许我再读一下，就是。说有我者不可行于波罗蜜多之境，说无我者亦复如是。没有了解，就是还在有和没有的这两个层次的话，他不没有了解到波罗的这种的叫法，这个意思。所以，然后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对方也有提出一些观点，说，既然诸佛与我无我二者都没有宣说， 那么又宣说了什么呢？所以说，假设说在圣意当中呢，随一切所圈，等存在，则所谓的宣说也，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因为说镜上就是现象，就是本身并没有实有，所以说并没有真实的一个存在。从镜上而究竟而言的话，从圣意当中，所以对于圣意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的心境，因为它不属于这种外境实有的那种色彩分成的。我们用很多无穷无尽的词汇细论分别来就是诠释言说他们的各种三识当中的变化一样，不是这样的。所以那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任何时候所以说意思说所宣说的词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不存在的话，就是以诸佛没有什么可宣说的。所以有些时候佛也讲他没有说法的过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是没有说过这样讲。所以说为什么没有说呢？没有宣说呢？这就是一般人的这种的思维嘛，就是会说这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样问的。所以这个是说，因为如果心的某一心境存在，则可以宣说，就是心相对应的这个境上面呢，如果就是有任何就是存在的话，那可以宣说。所以但这种所宣言的这种词，去如之境不存在，又怎么可以宣说？这个基本上是说，心境就是上面本没有实存。没有存在，那何来就是宣说这个不存的东西呢？没有，就是并没有这种真实存在的这种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说为什么佛以前有讲生即离息，光明无为法这几个层次。所以说犹如甘露，此法无以得，若是于他无有谁能知，故当爱无言安住此林间，就是所说的这种的一些境界。所以这说为什么就是心境不存在呢？因为远离了生灭的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就是这个生灭的这个部分。所以那说所以说那这个是从究竟的这种的角度讲的，就是说究竟的智慧应该用这个远离八边的这个角度来去理解，不论是座上就是说入根本定的时候，或者是菩萨的这个后德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这种的境界当中。所以说远离了生灭的时候，不在于这种两种生或者是灭的这种的状况。所以我们并不能说有或者没有，像上一次我们已经举了这种的例子嘛，就是无蕴和我的这种好像就是说完全没有关系，好像也不是两个说是就是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一通的，也没有办法说，说好像就是既有关联又不能不说一样，就是那种，所以不依不依这些一样的。所以在世俗名言当中呢，如果有权巧的这种的方便的这种说法，佛陀就是在这个，所以是说基本上面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意思是说，如果佛陀没有去言说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法性对他没有潜示的话，那就是谁也没有那个足够的正量去表达，谁也不能无能为力。那当然佛陀就是说就像说一切事物的自性，佛陀也找也找不到。就是本身是这样子，就是任何实有的这种的存在，以佛陀的这种的智慧也找不到。所以另外就是说佛陀呢，首先遵循世间的法则，建立了区分这种有情区分这种情气世间的因果的差别等一切蕴界处，就是无蕴这些。 十二出十八界这些存在的观点，这个跟前面说的就是说有的这个部分一样的，并认为说与其观点一致的都是真实的啊。然后这个其实说的是意思是就是远离生灭二边的这个，不是佛就是给每一个人都讲这个离八边的离系的这种的智慧，而是就刚才讲的有一些是从这个运接触的这种关系来解释。然后之后呢又宣说一切并没有这种真实的一些观点，这个就是包括色法这些并没有实存的这些观念啊，唯识也这些也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针对于一些部分的这种有缘的众生呢，宣说了另外的就是两种的观点，所以来遣除他们，就是少许参与的对于二见或者人我法我这种方面的一些嬉戏，所以说为了调化他们的某一种的对空的正确的了解呢，就是讲到真如法性，宣说这个我无我二者皆无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基本上前面讲了，所以对于已经除去了一切障碍的所调化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这种已经证悟的人来讲，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他已经证了，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说的时候呢，就是对于没有证的这些上面做一些某一种的观点上面的这种怎么讲呢？推理分析啊，或者是引导这方面。所以我们第二句的，我们就是读一下这个部分。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者，心言语断，无生亦无灭，法性如涅槃。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就是被遮遣所应该全，遮遣所应全说者，由。就是意思是说用语言就是语言表达的这种之所以就是被破除，是因为心的对境被破除的原因，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就是做了一些解释。心的对境被就是真实的任何这些存在这些被否定了以后，其实没有什么进一步可以说的。所以不生不灭，就像涅槃一样，这就是事物的自性，所以，这样讲的。所以，如果有某一种的，心里面，就是心有所这个住着，就是包括我们说，住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某一种的一些观念呢，这些，与客观的某一种存在的一种住的一些观念呢。这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任何引起我们的执着的，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就住相。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像这个蛇盘踞就是被蛇缠绕一样的，所以被困住了。意思说被蛇这种蛇所这种戏剧的这种恐烦恼所困住的一样，就是不是一个正见。所以。凡是心没有所住者呢，就是他不被所困缚，不会被这种的缠绕，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一些分析的方式当中呢，说到这个非者呀无者呀，这些时候还是在细论分别的这个范围之内是说的。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大空性这些的时候，有正和没有正的差别，然后当然空性的这些教法上面有很多种的分析，但是事实上面呢，就空性大空性本身呢，并不是在一个源泉的这种的可以完整的承托出来那里这个范围之内，这里有很多的这些比喻，像上一次我们就是在其他的一些里面也说到了，就是如果 它并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我们说很多多余的这种的一些观念吧，就是在某一种的引起我们的某一种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常常是在一个就是它有假设、它有前提、它有一种的存在的这个基础上面而产生烦恼的。就是如果这个就是本体不存在，或者它根本的这个我们假设的这个点不存在的话，后来的很多假设就并不会引起我们很强烈的那种的执着。所以你一旦知道了它是一种的颠倒就是这些爱和恨这些上面的就是情缘，这些是一种分别意。这种颠倒的一种的投射而已，所以，很可以诠释，可以说，可以解释，可以分别的这些上面，所以这个就是说，跟前面的一些无我的智慧当中解释的时候，我们就是解释的一样的，比如说像，侍女不存在，所以就是不会产生。这个女人的这种的念头啊，这个人是女人的这种的念头，因为并没有这个前提，所以没有了这个女人，这个人是女人的这种念头，也会不会萌生她是这种的，某一种愿意不愿意的那种的感受，所以说某一类的非礼作揖的一种心也会清净，就并不会升起来。如果没有非礼作揖的这个心的话，没有这种就是可爱不可爱，进而产生的这种贪执，没有贪执的话，也没有这种就是想要接触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它跟延续性的那种的，一环扣一环的，它的根本上面是基于它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才会有产生这个欲望啊，还有产生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的因缘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当然这些例子很多。当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用语言去表达、去诠释，所以说，所以，语言所不能说远离一切的戏论，就是空性，的这些呢，并不是在语言的这种可以完美的这种阐述出来。那如果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要讲这个一个事物吧，要完美的要用语言来完全的阐述出来的话，如果那个人没有在经验上面有这方面的任何经验的话，比如说天盲，他没有办法给他讲很多颜色一样。或者是说，从来没有吃过某一种特定的食物的人，给他讲这个是某某你没有吃过的食物的，这些味道。比如说，有个人没有吃过榴莲的话，那你跟他说这个榴莲是怎么样形状，比较容易说的。形状是怎么样刺的，有就多大呀？给他画个图也可以，就是他都能，或者是给他看个照片，他也就是把握了这个形状，就是外向上面比较容易说的。所以说，那他的一些感受要解释的话就比较困难了。然后说你吃的时候是说，或者说像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不像什么什么，这样来慢慢慢慢就是接近于这种的味道。所以说那最终可能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种的版本，甚至你不给他看图片，你只是说的话，他会产生一些就是让他。你跟他说，然后让他画出来的话，那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种榴莲的样子，而是他自己就是根据你的描述，再加上他自己的版本的一种的理解，所以口感也是一样的。他也要就是要说到这些的话有更困难，所以内在的某一种的，就是无相的。并没有任何实有的对境可以描述的，并不是在眼耳鼻舌身或者色身香味触这样的一些范围里面的境界的话，更没有办法要给别人要用语言直接要把它诠释，它不是一个语言的范围里面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但是我们当然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种的这些推理分析的表述的很多这些，巧妙的语言或者是生动的这些某一种的描述的一些方式，立体的种种的视觉、听觉、种种就是甚至气味这些当中呢，就是一些，但是这是佛法当中呢，把这些现象区分成可以用肯定的句子来表述，的那种概念化的那些现象，可以用概念化的方式来解释某一种用肯定的句子的方式来解释的，这种的。所以说，还有一些是比较容易用否定的比较句子来去用概念化的解释这些现象的话，相对精准一点的。所以，像空性的很多教法，像《金刚经》里面很多是否定的那种的句子来讲的。所以，这些，但是我们所说的，说在这种否定的这些，就是归类为这一种否定的这种句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这种观念的这些里面呢，也有两种的否定的方式。第一种的否定就是暗示性的一种的否定，我们所说的。暗示性的否定就是那个非者的这个部分，好像他否定了，但是他延伸了另外一个观念，这样的一种的否定。所以像，有所肯定的这种的否定，就是暗示性的这种的否定是，比如说，就是说这样说吧。这个东西，我看，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早上有没有，你今天有没有去打篮球？然后你说我早上没去，那意思是说那你下午去了，或者是这样子，因为他问的和你回答的里面呢，只是一个这种暗含着另外一种就是有所肯定的，肯定另一个东西的一种否定，这种的观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有人问你说你早上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去打篮球的话，你说就是我没去，那就好像是一个直接的那种的回答，就是单纯的一种否定，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者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呢跟就是佛法里面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有的一种直接的一种否定就是无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无者的这种方式，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有引申，同时呢引申其他的一种答案的一种的就是观念，就是说原来有和无这些都不是，然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者可以分为暂时的无者和究竟的无者，究竟的无者呢就是大空性的那种的，就是了解这种大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语言当中就是类似的很多的观念，对于我们说某一种东西存在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东西在不在，房间里面说你它不在，那个东西不在这里，就是意思说也许在其他的地方，或者你单纯的说它不在，就是这一类的一种。就是非者或者是无者，这个里面的非者、无者也有暂时和究竟的这些差别的一些分析。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可能这样子好一点呢，我看啊。我们。经常说的，从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这个诸法，诸法实相者言，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法心入涅槃，就是这个句子，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所以，就像我们在一些禅宗里面也有这种心行出灭，言语道断，就是这种的， 它并不是在一个心和一个心有投射对境的一个心境嘛，那所以说这个心境，心和心境呢，并没有这种证实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用语言表达之所以被遮除，是因为心的对境被遮除的原因，所以就是这个心性触灭的这个意思嘛。然后不生不灭，像涅槃一样，这个事物，这就是事物的这个法性。就是言语道断这样子，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个就是他的法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然后一切实非实，亦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所以说，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不是，就是说非实，不是实，也不是不是，实有，或者是不是实，是名诸佛法。所以这个，进一步在这面就是讲到这个内容。所以这里面也是有这些，也跟刚才前面的一样的一种的问题。所以意思是说，一切是实与非实，以及既非实又非非实啊，就是说既非。既实又非实，然后就后面讲的非非实，非实，这个说的就是佛陀所说那儿说的这个意思。每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与不是真实的，既是真实的也不是真实的，既不是真实的也非不是真实的，就是也非不真实。所以这就是佛陀的教法。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既然如此，我们世间的名言法，又如何玄说呢？这个跟刚才的这个上根、中根、下根或者是下根、中根、上根、下根、中根、上根一样的，就从这个角度去说。所以，针对于这种钝根者，针对于上根者、中根者，怎么样去依此引导及宣说次第的，就是宣说真实之道。所以说。说一切实，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就是说给下根者讲这个，就是蕴藉处的这些观念，包括因果这些观念，然后非实呢，就是对于这些的一切的真实的执着，一讲到这个够。身体的构造和它的功能，和以及外境，这些包括现实和这些功能构造和外境的这些关系，他们的一种运作模式。这样讲的时候，人会想到说啊，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像那种摄像机一样，它有那种有电的情况下呢，就是会有连续性的，可以就是收录图像、声音。或者是说有某一种，现在都有那些监控摄像，都有某一种数据分析联系的那些，就是它有集成，比如说某一种的信息的话，它有这方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一切实的这个观念，然后非实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之后让人的话，一般对于这些的执着这些方面的一种。做一种的破除，对这些方面的一种局限性的认知呢，就是，认为说还有更深层的这种的了解，包括人无我这方面的一些教法，所以这些，然后法无我的，当然其次就是说，对于中根的根基者呢，为了让他将先前的这些，对于我们所说的对于五蕴12处18界这方面执着的和。对于人无我有所了解的呢，进一步这方面并没有一种的无我的真实，这方面就是说，就是这方面的了解，宣说这个在名言当中真实存在，深意当中不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间接引导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的方式，就是说，从它的本质上面来讲，并没有存在；从它的相对性、相对的这个呈现上面来讲，有某一种的，世俗地上面的存在这种的解释。所以这个解释是比较普遍被大众容易所接受的，所以也是一个间接引导过程当中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不然的话，有些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就是远离戏论，远离一些言语可以解释，诠释这样的一种的，那个是什么？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这样子的话，以为说很虚无缥缈，完全没有办法去把握，并没有感觉到殊胜，反而觉得就好像就有些人觉得过分神秘，或者是有些就慢慢就觉得，是不是纯粹的神秘主义那种的一些观念？那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要从这个本质空，然后相对的这个显现，这些就是对立的一种的方式。虽然说二元就是世俗地、生意地的这些分别来讲的一种的方式，分开来讲的。所以对上根的这种针对于立根者而言的话，去除一切戏论之边，从一开始就先说。既不是真实，也不为非不真实，远离一切戏论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让他讲的一切实非实，亦非实，亦非非实，就是这个就是分开来讲的这个部分。然后说非实非非实，这个就是并不是真实，也不是不真实，就是从这个无和。对于无的这种的空无的某一种的执着，这方面的这些浅出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是佛根据这种特定的，就是根器的人呢，就是根据他们的慧根，根据他们的一些因缘，佛次第的宣说，这种应机说法，有些时候是佛就是。因这个说法以后，众生呢各根据各自的因缘呢，各自获得这种呢各自得解吧，就是因缘呢各自就是理解的这种有的 所以这一切言教都是说证悟真如法性的这种方便法，就是这种言权的这个内容属于宣说真如性的法相。这个上面，然后进一步，对方又提出来说，那么说真悟的真如法，性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已经宣说了，就是它是超于离于一切思维与全说的，就是这方面，但总是应该随顺世俗，随顺世间的名言而说，而说明其性吧，用这个因。推理的方式，或者是用比喻的方式，一般这种就是一般分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很多理论宣就是讲的时候，等所描述，他论不论怎么样也不能通达，就是意思说从自知不随他，就是这个就是寂灭，无系论，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不由他人得知，这个寂静非由内心细论所虚构，就是说，就是无细论的这个寂灭，无细论的这个，然后无依无分别呢，这个是上面说，就是无分别，无法区分这种的差异，然后既是这种真如的特质，所以这个上面讲的呢，就是说不能言说的东西，要用言说的方，要言说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说真如法性，真如性之法相，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具备五种特点。说第一个是说。虽然圣者们以语言， 文字描绘了真如实相，但是用比喻、音以及言辞等来加以描述，他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通晓与就是陈述。所以这个是言语不能真正的相知。刚才我们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就是言语，只能说这些，只能以肯定、否定的一些方式来，就是大致的方向上面去做一些这个。但是不能够直接去通晓和感受，直接当然这个通晓能不能通晓跟善根的积累，有些就很简单的一些话可以，就是让他这个我们说的，要不然就是文思修长期的积累，要不然就是信心具足以后，就是信心的超越的一种方式，也有这种的。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寂灭了色变，就是这个，就是有无，有无都是都不是这种的一些上面做一些思维，然后进而就是了解到某一种就是不可言圈的这些上面，如果还在执着有或者是没有，或者是好像有无都是都不是的那一种的编辑的话呢，还是没办法，所以说第三个，无有此法与彼法等，语言戏论，所以就是没有这种比喻词，所以都是相对的参照的那些当中的时候，还是在二元的那种分别的这种的观念当中，如同经中所云，若无心之行进。言语岂能解数？所以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既然没有这么行心处，这个并没有一个境，那这样子的话，并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去说那个境啊，或者是说那个心啊，这样子，这个就是，所以不存在任何所缘有境的分别妄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就第五个。其意并不，并非相异个体的平等自性，所以并不是说，几个不同的这种的事物有共同的某一种的，就是特点这样的共同的特性自性这些的一种观念的一种的描述，所以以上特征就是真如法相，就是说，所以也是一种的，就是。否定的方式来说的，就是说不能描述呀，或者是灭以后的怎么样，就是无有怎么样啊，就是不能够不存在啊，或者是说不是呀这些观念，语言里面讲的，这样的真如也叫做圣者的真如性，这些特点性，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样讲吧，可能。就是现象，当中呢，我们如果用二元分别的这个心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的，现象，一些这些当中呢，我们都说这种有所执着，这些都是一种相，着相，所以那着相的时候，我们会给它有一种的，就是加以就是标签来区别这些着相的这种的对境。所以呢，我们会以名这个的方式，与他们一种言权呢，或者是说，施舍这种的名字，其实这种的名字是我们，就认知的学里面的话，名相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名相或者单词或者某一种词汇的那种特色，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这种认知的那些编辑。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理解那些方方面面都会受到这个您的这种的施舍的这个力量的影响。比如说，有些话说出来，一种句式的改变下，我们觉得很轻松，又很幽默，甚至痛苦或者是很悲伤的事情，都一下子化为好像好笑、好玩的或者轻松的这样子。有些可能就很舒适的，但是。言语某一些不对的话，或者是要就好像变得很沉重，非常郁闷，很就是一下子很不舒服，很冰冷，或者是某一种，所以很多这方面，这些呢，就是要这个相和名呢，依靠什么呢？依靠分别念而现起，外境、内心这些上面的种种的，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相对当中呢，要靠这个西门分别来去说明相。那在这个就是说圣意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有这种细微的具身原始光明呢，或者是说有这方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具身的心也好。所以说这意思说，我们认识的这些原理、一切概念、系论的这些，就是说从具身心是，就是唯一的从，就是怎么说，极细微的一种认知的相续，就是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所以说。也或者说，在一些里面讲，就是说圆满的，圆满本质啊，自然智慧啊，这些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更细微的这个来，就是说和相应于那个呢，就是真如法性，就是说人法俱空的大空性的这种的本质，一切空性或者无相法界，或者是用这种。法性这样的一些句子来说，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有物的双运，或者是说，这就是在这个，是一种就是戒绝双运，或者是说这种究竟实相的这种的了解，所以这个跟就是密续的一些教法。这些有很大的就是关联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我们呢，然后下面的这个，若法从缘生，不计。不异因，是故名相实，不断也不长。所以这个，所以说，就是依赖因缘，就是依赖彼此而生的这种，就是说，凡是依赖其他事物才形成的，它不会与就是该事物呢，就是一同啊，或者说都完全统一，因为它也不与它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不异于该事物，就是因为它是依赖于某一种的缘起而现的，因此呢，它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所以这跟前面的有一些，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一般说苗芽的这个关系一样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苗芽两个有某一种的关联，也不能说他们两个是就是没有关联，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所以这就是说，所以有比如说像因果的那种的缘起上面的来讲的话，因果的依赖一样，好像就是说因依赖果这两种联系有的，然后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果依赖因，因果相续当中呢，就是彼此依赖的一种的状态，但是因和果。这个如果要说他们是同或者是不同，这些没有关系。这样讲的话，这些都非常困难。所以要有一个铁定的知识，就是说要走一个四边当中的一种的边际，或者是四个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解释当中的，就是只抓住一个，这样的话也很困难。所以说，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分下面的这个也是有关联的，就是不一也不异，不长也不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 所以前面的已经有这个我们所说的不生也不灭，前面有不长也不短，现在到了不依也不依和后面就是不来也不去的一些部分。所以说善灭诸希论，就是能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我即受理佛诸说中第一一样的这个当中的就是主要的一些内容呢，原理这些八边呢四边呢八系也好，这个就是在这些十八品里面呢就是做了就是完整的一个呈现。所以有解释很多的话其实可以解释很多，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大家可能更要注重于实修当中呢就是领会的话可能更重要的。以前我们在修升观的时候大家就是连续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有所体悟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他们既不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事物是不是有这种一因生无因生多因，或者是说这些种种的一些分析嘛。一样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就是如果用因果的这个关系来讲，也有它的一种的分析的方式，或者说用种子和苗芽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种子和苗芽呢不是一体的。如果是有一体的情况下的话，发生说他们并不存在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发生能所的这种关系，因为种子是能，然后就是苗芽是所，这样的话它如果是完全是就是一体的话就没有办法这样说。所以说不存在种子而迁移至苗芽的这种的恒常，如果他们是不一样的话，非一体的话，那好像就是说最后怎么可以把种子迁移成这个苗芽，所以这一种的就是关联性或者说它不依赖的话也不可能。如果说他们两个是一个没有关系的，那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他们两个是就是说非一体，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如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的话，就是好像各自发展或者各自不依赖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断灭的过失或者是恒常的过失，因为非一体不是一体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不然的话有这种恒常的这种过失，也不是不一样，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一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不依赖的恒常，如果完全不一样的话又有断灭的过失，所以主要是这个。所以那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归根结底的话，在生者的根本定中呢寂灭实相是二谛无有差别，恰似虚空一般。然后后德的这个部分呢，这就是各个宗派的有所描述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各自的细微的见解上面的差别。所以后德的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生，犹如虚幻远离长短的，所以尼玛派的一些见解里面其实讲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根本定论当然就是离八边的这种的就是智慧。那后德当中呢也是一样的，他并没有说后德当中有任何其他的有自信的，或者是这也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说他们是对立的，说就是用二谛的这种分别来讲的这种的状态，说表面上是就相对存在，究竟上面就不存在那种的，而是说这二谛的这种双运，有无的双运不多边际，所以远离八边，所以主要是这个见解。修习真如之真如性之果第三个部分。感悟到真如法性之意的菩萨们，却能究竟悟到实地， 达证这个无住的涅槃，这个就是意思说，菩萨终究成佛的这个道路。然后作为声闻缘觉种性的，这种的话，因为仅仅是以自身的这个，寂灭作为他们的这种追寻，就是人修行的这种目标。如果说能去入佛宣说的无我真如法性，就能够以该真如法性而得到永不摧毁的这种永远摧毁老死的涅槃。所以这个就是声闻缘觉的后多得到的这种的成就。所以这当然，这即使因为善根尚未成熟，不能在今生获得解脱的话，就是这种的但是在今生修习，修行的因缘力也未也必定在他世呢，就是获得解脱。就是说，对于无我的这种真如法性的这种了解呢，他会越来越趋近于解脱。所以今生没有得解脱的，如果有一些是那种罗汉呢，因为他有四相四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独觉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特定的。这后面的这个就是独觉的部分。如佛不出世，声闻已灭尽，诸毗之佛，智从无一而生。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翻译是那个鸠摩罗什的翻译，鸠摩罗什的翻译和。我看应该就是大家可以读法尊法师的翻译吧。这个一个是法尊法师的翻译，一个是鸠摩罗什的翻译。若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毗之佛，我看毗入诸毗之佛智，从欲远离身。所以这个就是说，当圆满觉悟者没有出现在世界上面，没有出现在世，甚至那些声闻行者也已经消失，那些独觉的智慧将在不依赖其他人的情况下圆满产生。所以这个独觉，也是因为过去就是熏习这种无我的智慧种种嘛，所以说后来呢，就是介于过去的这种的积累，然后最后成就的这个在这边又做了一些解释。所以就是如果对方提出来说，这不一定，因为有可能在来世不具有解脱，不能具足解说真如性的善知识等因缘，所以说那这个可能就是就是独觉这些会有困难嘛。这样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修习发心而摧毁三有之真理，在任何时候，就是修空性，大空性主要是，摧毁这种的，就是三有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无明心识而产生的这种循环嘛，所以这些，在这指的是一般讲就是三界的这个，这个摧毁三界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会这样发生的，主要是说，即使在圆满正觉的佛没有出世，声闻已经灭，没有住世，前世修行的毗湿佛的智慧也会在没有其他导师的情况下产生，也即该智慧的产生无需依靠其他的善知识和其他的外援，就是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既讲到了声闻，也讲到了缘觉，也讲到了菩萨的这种的修道。前面的基本上也是这样展开的，就是说，次第的这种修行，佛为什么讲到这种？很多种的方便善巧来解释到究竟的这个空性当中呢，根据不同的这些根器，但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呢，信心举足重要，应该就 听到这些空性的一些见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是非常的感动，以前比如说就是汗毛竖起泪流涌泉泪入涌泉这样讲的，这个也许做不到，至少心里面有那种的震撼和一种的殊胜，觉得就是这是真正的一个究竟的法，这样想的话，那就是自己趁热打铁好好修行的话，会有很大的这种的改变。那成就上面，就是说经常修习，就是三轮提空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并不就是任何时候都能提醒自己的心落入到各种的直境当中，这样的一些就是觉察洞察以及安住的这些无相的这种的当中能够安住的一些能力，这些上面有的话那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信心不足，各种的说法听多了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嘛，没有信心的人呢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在他的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好像是他不能喝的很多的咸水的这个海在旁边，但是他会渴死的，就是原因是他变成淡水还是咸水呢，根本上面也要取决于自己的这种信心。所以没有信心的人面前，再多的善知识，再多的这种书本，再多的其他的这些寺庙中心的话，好像就是在咸水旁边渴死的一个人一样的，就没办法。那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有一种的行为。以前有讲的嘛，就是说一个人去森林里面的话，即使有森林，即使有这个砍森林的这个刀啊，就是斧子，但是如果你不做功的话，不用功修行的话，就是不去砍的话，那个树不会就是落到你就是该有的地方，树都倒下来就是自动的，然后送到门口，不可能的。所以说意思是说就是有正确的见地上面呢，基于而要修行，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就是有书，就是成就，有所成熟成就。所以这个所以说这一切都表明因为我现在就是那个梅潘仁波切的中论式的内容，这一切表明，因为真如法心之力巨大，真如法心之力量巨大无比，一旦与此甘露妙味相遇，就一定能获得涅槃，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我们应当像长地菩萨寻找智慧佛母一样，不惜舍弃生命去寻找去寻求真如法性之意。以上所宣说就是声闻行者声闻行人所理解的真如法性的重大意义。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作为菩萨而言的话，则应当了解般若颂里面所说的无量盲人无引导，不能见道入尘锅，却会无度无言等无能为，我看无力能证菩提果。所以说一切行为要用智慧来作为这个基础，所以没有智慧空证的这种的智慧，般若的这种的智慧的话，那好像就说不得其门而入，像这个没有见地的这个眼睛和能够修行的这个双腿的话，不能让你就是到达这个目的地。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前五度呢，就是修行六度的话，前五度像瞎子一样，像没有眼睛一样，不能最后证得这个般若。所以说前五度和六度之所以成为度呢，要依赖这个智慧的意思，所以成就佛果也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对于空性的教法呢，就是升起广大的这种信心，深深的这种的信心和修法的热情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再念一遍这个远离八边的这种的就是 智慧的心药，就是我们所说的八部这种智慧的心药。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依也，不依，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此福无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双手合十，稍稍的安安静静的，就是一边是回向，一边就是按住一分钟，然后我们就结束。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祝大家身心完满，扎西德勒。